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，什么时候我们藏在磐石穴中，那就是显出我们里面美丽的时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美丽是因着裂开的磐石。如果我们的主不是万古的磐石为我们裂开，如果我们不是躲藏在磐石里面，我们真的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就谈不上我们的美丽。所以你看那件吗，就是用这样的背景让我们知道说第一座花园是怎样的花园。然后到了第二座，这个是肯定的，非常清楚的。这个第二座呢，你会注意到很有意思在哪里呢？这个第六节，第三章第六节，那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，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所以现在有一个景象，有个场景，就是有人从旷野上来了。但是等一等呢，你注意到是所罗门的轿。再等一等呢，你看见那天果然是所罗门娶亲的日子。那么有人呢从旷野上来，那么我们都知道说，特别从那里，这个旷野是三章第六节，对不对？从那里出来，然后他经过哪里呢？第四章，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，卧在基列山旁。所以你就知道了，这个新郎跟新妇那一次他们怎么坐着轿怎么上来，他们两个怎么一同旅行，先是从旷野上来，然后呢他们经过基列山，然后最后呢到了哪里，到了黑门山。你看到吗？你如果仔细去读，到了第八节，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到了黎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香柏黎巴嫩，从亚麻达顶，从示尼尔与黑门顶。所以可见呢，他们沿着约旦河外这条路，或者沿着河约旦河谷，你看见说一面经过了从那个旷野出来，然后呢到了哪里，然后就到了这个经过了基列山。那么基列山原来呢是什么？原来就是大概姑且这样说嘛，就是死海跟地中海中间那座山，那个叫做基列山。所以如果你走这个河谷的话，刚好在你的右边，如果你走外约旦的大道的话，那么刚好在你的左边，所以那个叫做基列山。那么不要这个基列山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，在圣经里面。然后你再往北走就到了黎巴嫩的附近，那你就是沿着这个叙利亚再往北走就到了哪里呢？就到了这个黑门。那黑门山呢当然是那一带最高最高的山，然后从那里如果你再往山下去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园子。但是呢，你讲到整个的背景的时候，这个地理背景非常有意思。如果这里有人从旷野上来，而且又是所罗门王娶亲的日子，那么他们所走的路一定是王的大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啊，原来有一条路叫做王的大道，是给王来走的。所以很明显，如果所罗门娶亲的话，你知道说在迦南地，尤其你要往黑门山去，在东边是王的大道，在西边就是沿海大道，很清楚，这是两个大道，然后一直往北边去。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这里不是个单独的世界，它是先讲的旷野上来，然后有所罗门的轿。那很明显的，如果所罗门要真的在就他的这个婚姻的队伍如果要在游行的话，他一定是沿着王的大道的。那王的大道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去读创世纪第14章就明白了。原来呢，你知道说在死海附近不是有五个王吗？那么五个王呢本来是在四个王的管辖底下， 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死海我们知道啊，那里常常出沥青的，尤其每次一地震完了以后，你看见在这个死海上面一定浮着一些沥青。那么这些沥青呢，他们喜欢运到埃及去，因为埃及做木乃伊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用沥青的。所以谁能够掌握沥青，谁就能掌握，谁就能就变得非常的富有。所以四个王啊，不要忘记他们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来的，所以有的是从巴比伦来的，有的是从波斯来的，他们是远征军。但是呢，他们为着生意的缘故，他们为着希望能够和用沥青和埃及人做生意，所以他就一路打下来。打下来以后呢，结果就把他们叫他们伏在底下。所以后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12年以后他们又背叛了。被判了以后呢，那么这些远征军又跑来，因为你被造反了嘛，所以他们又从幼发拉底河那边就过来。那第一站当然先到大马色，到了大马色以后，他们一面走啊，一面就打出一条路来，一面是军事大道，一面也是贸易大道。所以因为是四个王打出来一条道，所以这个叫做王的大道。那么这个大道完全是沿着外约旦山脉走的，所以呢，先是起头经过什么？先是起头经过这个基列山，然后再往南走就到了死海，死海再往南走，然后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红海。然后到了红海以后呢，你看见那个王的大道会转弯的，是往西走。那么原来呢，我们知道那个王的大道就通过了那个时候摩西那个时候的以东地，还有呢就是摩亚地。那么好了，这个以东呢，等到摩西向借路的时候，他们说你好不好让我们走王的大道，我们绝不在那里做什么，他们不肯。然后呢，那个也不肯，摩亚也不肯，所以他们只好绕着旷野大道走。所以超过了，他们越过了摩亚，因为神告诉他们摩亚你绝对，我绝不给你，然后呢以东绝不给你。那么等到过了摩亚以后，那么现在可以打出一条路来了。所以摩西那时候就打出一条路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起头呢是借着王的大道。这个王的大道是谁打出来的？是最早四个王打出来的。所以那一条大道呢一直到以东，然后呢到摩亚，然后再往北走，这个整个都是今天的约旦，一直从红海到死海，然后到加利利海，一直到大马色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里有一条的大道叫做王的大道，是专门为王来预备的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当你这里说这里有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，并商人各样的香粉，是谁呢？看哪、啊、是所罗门的轿，四围有60个勇士，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，手都持刀，善于征战，腰间配刀，防备夜间有惊慌。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乘华轿，然后下面等等等等，所以根本在他婚宴的日子嘛。所以你能想象得到，如果所罗门他娶亲，如果所罗门要让全世界看见他怎样就是他们婚宴的日子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他们一定是走王的大道。然后呢一定经过什么基列山的，因为基列山刚好在死海跟什么跟死海跟加利利海中间嘛。所以然后呢再往北走就是所谓的巴山地，其实就是今天的这个叙利亚的南边。所以然后你再往北走，那么这个就是黑门山了。大家记得啊，当我们的主耶稣从黑门山，他本来可以升天的，结果在变化山上他就决定就往哥哥他去，他所走的路刚好是这条路反方向的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主他一定从黑门山下来，然后经过约旦河谷，经过了这个基列山，然后到死海附近，那么就碰到那个就应该所碰到的旷野，就是所罗门的轿从那里上来的，因为那个地方是旷野就上来的。那么然后从那里呢，他就经过了这个流泪谷，就是从海平面底下最低的400公尺，那么一直走到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，就是耶路撒冷。 所以我们的主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，我们头用了半年的时间，是从黑门山这样一直走到哥哥他山的，这是非常有意思啊！你如果把这个背景记住的话，等到你再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记得这条路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刚好和这个是相反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你从旷野上来，然后呢经过了基列山，经过了巴山，然后最后呢到了黑门山，到了这个所谓黎巴嫩山脉那个地方，那就是最高的地方了。然后最后呢你到了黑门山，所以这个呢就是那个景色。但是最稀奇的，因为黑门山很终年积雪，然后呢太阳一出来，那个水很自然的从黎巴嫩就流下来了，所以就在这个园子，就在山脚下有一个浇灌的园子。那么这个浇灌的园子呢，就是第二个园子，它是个果园。这里的特点呢，主要是果子，还有主要的呢是香料。我们知道，讲到园子，讲到基督的美丽的时候，是有三个重点嘛。一个花代表基督的美丽，然后呢，然后这个果子呢，就代表那个生命的丰富，就指着那个基督的丰富来说的。然后呢，这个香料乃是指着基督的香气来说的。所以在这里用一个园子，就是黑门山下的园子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场景。那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曾经去过的，是非常非常美丽的。那么你所看见的景象就像这里所写的景象一样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如果今天有机会大家到黑门山下，到但那个附近，你不知不觉你就走到了什么，就走到了雅歌书所描写的那个场景，是非常美丽的。所以第二座园子呢应该在这里。所以我们讲了第二个园子的时候，我们顺便也从旷野讲起，然后经过基列山，然后到了黑门山。所以圣灵在这里不是随便浪费他的笔墨的，不是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这里面，知道大概在什么地方，这是第二个园子。那第三个园子在哪里呢？这就是第十一节。我下入核桃园，对不起啊，是第六章第十一节。我下入核桃园，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，要看葡萄发芽没有，石榴开花没有，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。我向大家挑战，你去读所有的注解，你不管谁，尼托生弟兄的也好，或者丁素心的也好，或者是戴德生的都好，你就发现所有的解经家解到这里就不知道怎么做了。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背景，不知道那个背景。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就很清楚了。所以既然是在一片果园，而这个果园呢，我们知道是一直到今天，我们知道还是最丰富的果园，很多到欧洲去的水果都是从这里出去，都是从那里去的。那么这个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应该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大概9点钟到10点钟的那个范围，总共是3英里长，就1英里宽，所以这整个的园子大概就那么大。那么在圣经里面称它做什么？称它葛尼撒勒。大家记得有葛尼撒勒湖吗？如果你看看这个路加福音啊，你看那里有一句话，他形容加利利海的时候啊，他怎么形容它呢？他不是讲到加利利海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站在葛尼撒勒湖边。那为什么加利利海叫葛尼撒勒湖边呢？因为在加利利海的周围最富有的、最美好的果子是从哪里来的？是葛尼撒勒来的，是3英里长、1英里宽。那里的水果我讲过了，拉比已经警告大家，到了每年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，那里的水果一定不可以运到耶路撒冷城去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你看拉比这个心就贪吃这些水果了，就忘记他们到底该做什么。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水果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是最富有最富有。所以这是第三个园子应该在那里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大概在那里呢？ 很简单，就是那句话，十二节，不知不觉的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，一面在园子里，但另一面呢，车子可以经过的。那很明显的，这个园子实在说来是沿海大道经过的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这是第三个原则。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加利利去的话，你有的时候大家只是到此一游，但如果你有机会，你多花一点时间，就在哥尼撒勒，你稍微能够进到农场里面去，你稍微你仔细看一看的话，那么就什么，就你就会想到，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，到香花旗在园内放牧放群羊，那都只是那一代说的。然后我下到核桃园，看谷中青绿的植物，要看葡萄发芽没有，有石榴开花没有。不知不觉，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不知不觉的，我就到了，有一条路，到现在还是如此。那条路是穿过这个园子的，那条路，那个车子。那个车所经过的就是沿海大道，所以在北边实在说来只有两个大道，一个就是所罗门的轿上来的地方，那个叫做王的大道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沿海大道，只有这两个大道。那么很明显的，在雅各第三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王的大道，到了第六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沿海大道。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，你再来读这段圣经就清楚的很多。所以我觉得读圣经还是需要明白一些背景的，否则的话你怎么解都解不通的。你去看这些解经的人，他们花了好多功夫，你看见怎么样他就是不通的，弄来弄去就是不懂嘛。那不懂原因在哪里，就是因为你不懂的那个地理的背景。如果懂得地理的背景以后，这一幅图画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好，那第四个花园在什么地方呢？第四个花园应该就是在圣经里面，不是有耶斯列平原吗？那里有很多的村子，而且呢那里是非常非常富有的，根本就像耶和华的园子，因为那里的土壤很容易长东西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个也是哈美基多的战场。如果大家到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米基多，你从米基多上面一看，那个整个的一片就是耶斯利平原，尤其你在拿撒勒附近，如果你在高处，你可以看到不止有一个面包山，就是塔伯山，那还有呢就是许多的村庄点点，你可以看到拿因，你可以看到许多圣经里面所讲的小的村子，就通通在那里。所以呢这个园子是在田间没有问题，到处都是田间，到处都是村庄。那么在那里呢，我要把我的爱情献给你。所以大概这个第四个场景，就是说第四座花园，如果我们没有读错的话，因为你根据上下文应该很清楚的，你根据字面来看的话，那么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地方，实实在的迦南美地。所以从第一座花园到第二座，到第三座，到第四座。好，我想我现在讲太抽象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给大家看一看这个，看看投影片。就是 PowerPoint， 然后呢，我稍微解释一下。首先呢，我想我稍微解释一下。那我们都知道说，你看啊，这个有死海，有死海，有加利利海。那么就在这个死海的附近有王的大道，王的大道一直这样经过的。那耶路撒冷就在这里嘛。所以如果呢？所罗门要到北方去的话，那多半如果他结婚那一天，尤其是他婚宴就是娶亲的那一天，那么大概他的轿呢就沿着王的大道一直往北边去的。所以呢第一个园子呢是这样，是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，大家可以知道那个就是穿山越岭那一块，然后一直到鸽子谷，你看，那么鸽子谷就是靠近这个拿斯，就是靠近那个加利利海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耶路撒冷一直到撒玛利亚，一直到鸽子谷，所以这个园子是第一座园子。那么这是根据里面的内容 然后我们再根据圣经的地理，我们应该可以找到知道这是第一个原子。那第二个原子呢，就是从王的大道开始，然后呢，然后从那里呢就沿着这个约旦河谷，你看见吗？那个从死海到加利利海那条河就是约旦河嘛。那么约旦河的两旁就是约旦河谷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在哪里？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基列山。所以如果从这里，你一定会经过基列山，然后到了这里就已经到了什么？到了巴山了。所以普通呢，你大概这样再往上走就到了黑门山。那么黑门山下呢，就是有一个花园，有一个果园，一个果园或者香料的园子。但是呢，你根据第三章那个第三章所描写的场景呢，应该就是从所罗门的轿一直最后到了黑门山。到了黑门山的时候，你看新郎新妇都在，他们从来没有分离过，这是第二个花园，第二座园子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在这边了，就这里，哥尼撒勒。哥尼撒勒其实不应该这么在这个地方，应该在这个地方才对。下了大概是9点钟到10点钟那一块。那么沿着海边，沿着加利利海边3英里，然后宽的只有1英里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坐船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一片翠绿的，从一头到那一头，这都叫做哥尼撒勒。所以这个加利利海呢，又叫做哥尼撒勒海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个第三个花园，第三座园子在这里。那第四座呢？就是在这个中间，这个就是耶斯列平原，那最左边叫做米基多，所以哈米基多战争就在这一带，它是个三角形的。拿破仑说这是全世界最好最好的战场，一点都不错啊！而且历史上好多的战争是在这里打的，那么这个可以说圣经里面最古老的战场。你看四世纪，那么讲到那个什么米甸啦、什么基甸啦，这个战都是在这里打的。但是呢，它也是耶和华的谷仓，就是你会发现非常非常肥沃，所以这根本田嘛，整个的田，你看大田间在这里，而且呢也有许多的村庄，到现在还是如此，一个村庄加上一个村庄，那么这个就应该是第四个了。好，我们看下面这个，下面一个，那这个呢就是从耶路撒冷，如果大家往这个刚才我们说过，如果你是往这个鸽子谷那个方向的话，那么你看那个整个的场景，整个的地理的景观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的的确确看呢、他串山越岭而来，所有的艰难所有的困苦都在脚底下，所以证明那个时候，所以很明显的，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，复活的主他要呼召我们从我们内室里面出来，然后能够享受与他的同在，那个同在是在艰难里面，所有的困苦所有的艰难都在我们的脚底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个花园是可以穿山越岭的。在下面一个，那么大家看看这个也是那一带的景色，这有的路啊什么的，大概那个，在下面一个，好，这是一个景色。在下面一个，你看这个都是可以说是在那一带啊，雅各的井也在这一带。那么如果大家从那里经过的话，你会发现说它实在是一片很美，尤其到了春天的时候，你看见满山都通通是什么，通通是杏树，等你杏树开花你就知道冬天已经过去了，还在下面。所以你看这个大概也是，如果很可惜我们这个光太亮了，否则的话可以看很清楚。在下面看，这也是那一带的景色。在下面，好，这也是，再下去，那这个就是基利心山了，这是基利心山，然后那边呢就是以巴路山啊。那么如果你站在中间的话，你会发现六个支派在这边宣告什么咒诅，宣告祝福，那边就宣告咒诅。因为这一座山呢，这一坡这一个方向呢是向着黑门山的， 那边呢刚好是向着什么，向着撒哈拉大沙漠的。好，在下面这个就是鸽子谷了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这里，这个是很，这个是等于悬崖，这里也是个悬崖。那么所有的这个恐怖分子，就是我刚才我讲过的那些奋锐党的人，就躲在这些洞里面，就躲在洞就在这个两旁。那么现在你所在的位置，拍照的位置呢，大概就是主耶稣山上教训的时候那个山，从那里拍过去的。所以按理来讲，前面应该远一点，那个应该就是加利利海啊。那么主耶稣呢，就是从这边大概经过这个地方，然后大概从拿撒勒从这里就走，经过这个谷，然后就往哪里去呢？就往加百农去。所以这个叫做鸽子谷啊。好，在下面，那么这个就看你很多很多洞就在这里啊。你如果真的自己去的话，你觉得非常的险要。他们能够住在里面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啊。好，在下面你看也是这样子的，你若到那一带去看都是这样子的洞啊。所以这个背景呢，其实就是那个地理的背景啊。好，在下面，好，那么这个呢就来到了第二座花园。第二座花园从旷野上来的啊，那从旷野上来，所以这个就是王的大道，这就是王的大道。所以这个是实地拍摄啊，在下面。那你看，这就是王的大道。那么这个就是四个王啊，他是常胜军，也是远征军呢。然后一路上，他一面往去到死海，一面就打出这条路来。那到现在还这条路，罗马帝国的也是这条路啊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就是他们从旷野上来。还有在下面，也是你看了吗？旷野的路在下面。那这个就是，你看这个就看很清楚，很有意思的。这个其实就是王的大道啊，啊，因为有的现在瀑布，有的这个是原始的，所以如果大家走在那，我们都曾经走过在这些大道上，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说那从旷野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母墨香、母墨药和乳香，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那么我们知道说这就是旷野出来的景象。好，在下面。好，这就到了黑门山下了。那你会发现这个景色非常非常美，这是黎巴嫩流下来的水，这是很有名的瀑布的啊。在下面，看到吗？这个也是流下来的水。在下面，你看呢？这里可以有狐狸，有很多的花，那么很多的这种水流下来，所以非常美的。如果大家有机会，应该一天在那个地方才对。那这个真的就是雅各的情景。那我一直有一个梦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，就是有一天呢，也许我们可以在那一带讲歌中之歌，那么然后我们就可以带大家去看这些景色。那么这个只是个梦而已，这个不一定会实现。但是呢，我想不是很太困难，因为这些地方我们都知道在哪里嘛，刚才讲的那个地方都可以去的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整个的场景。好，在下面。这也是那一带啊，那么就是黑门山呐、啊，什么那个区域，在下面，这也是你看，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啊。所以你讲到雅各的那个背景呢，尤其到了黑门山下，非常非常美。那尤其你到了那个黑门山下有个地方啊，叫做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，那一带你就发现说，原来呢是约旦河的上游，非常的清澈。那么很有意思，那么这个水呢，原来是从黑门山，那么有一天地震的时候，这个黑门山下的磐石就裂开了，然后水就从那里流出来。所以这个整个的该撒利亚腓利比这个城呢，就是沿着这个磐石盖的，所以所有在旁边呢都是罗马的城，那么有一块呢就是磐石，所以在那里主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只要它磐石裂开了，结果呢就从里面流出来。那么这一带地方不要忘记，也是诗篇42篇的地方。神啊，我的心渴慕你，如鹿渴慕溪水。因为写诗的人呢，他看见那黑门山的水啊流下来，那么尤其是浩浩白雪慢慢变成水， 那么他说巴不得，鹿说巴不得我能够让那个水不光在山上也能进到我里面，我的渴就解决了。所以现在怎么能够把水从山上到我里面呢？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水流流流流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在那里刚好一块石头把它挡住了，挡住了。那么现在你只能望水兴叹了，你只能说我虽然看见了，但是怎么你越看你越觉得渴，神啊，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其水。所以那里不是讲到我的磐石吗？不是讲到我的磐石，所以那个整个的场景就是那样的一个场景。感谢主，有一天呢刚好天崩地裂，刚好有一天呢来个大地震，来个大火山，结果那个磐石就果然裂开了。那个磐石那个火山口啊，我们还在那里吃过饭的因为你的确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因为那一次的火山呢，就震出什么，就震出今天的加利利海出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那个山上的水怎么跑到我里面来，如果磐石不裂开的话，永远在山上，生命在他里头，他是独生子，再荣耀不过了，但那个生命不会跑到我里面来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主为我们磐石裂开了，结果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。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要相信他，你看见我们就不再渴了，凡喝这水的我们从来没有再渴过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圣灵在人里埋了个伏笔，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主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。为什么渴了？因为撒玛利亚妇人渴，那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。所以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审判，我们该死的该灭亡的，我们当然渴，但是呢要我们这些不渴，主就说我渴了。所以那个背景不要忘记，就是诗篇42篇的，还有主耶稣讲到那个讲到什么呢，讲到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那都是在这一带发生的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，而且这里的风景是非常非常的美丽。因为你在别的地方啊，你会很失望的，尤其你到了你好不容易你听约旦河听了好久了，你现在总想我看到约旦河应该像长江大河一样，结果你到了那里你就发现说约旦河根本就像水沟一样。而且不要忘记啊，你大概明年再去已经都没有了，你今年去可能你还看着一点点点的水，但你觉得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约旦河吗？因为现在整个的生态是受主咒诅的结果，因为人弃绝我们的主嘛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的话还是很准确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